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今天我们很难得哈，还有美国回来的印海长老啊，在下面光临指教啊，若讲不对的地方，请长老多多指点啊。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大正卷55，请看讲义1568页。我们这一卷它是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善花品啊，第29品。善花品我们很快再回忆一下啊，就是因为须菩提说的般若非常的深，那有很多的天子啊听不太懂啊，那须菩提不厌其烦啊，借着种种譬喻来解说。后来这些天子们听得很欢喜啊，那就想要供养三宝啊，供养须菩提。那心里想，你既然说法者如幻如化，那听法者也应该如幻如化。既然都是如幻如化，不是真实的话，那我供养你就供养画画就好了啊，不用真实的花来供养你，这样子。所以这个品名就是善花品。那我们上次有稍微提到一下，在1568页的讲义这里提到般若于何处求，就是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学般若。那在吉藏大师的大品经译述那边，他的科判是分成三段，就是文字般若、实相般若、观照般若。首先谈文字般若，他就说当于何处求般若呢？舍利佛说当于须菩提品中求。那须菩提品中求就是须菩提所说的般若，因为佛是命须菩提为菩萨们说般若。那为什么这一段把它列为文字般若呢？在论，我们对照一下论1572页的讲义。问曰，一问曰的地方，佛舍利弗，须菩提，从上来种种因缘名般若波罗蜜相。那么现在地势为什么还要问当于何处求般若波罗蜜呢？论主回答，此不问般若体，就是说不问般若实相，不问实相般若，而是问般若言说名字可读诵是，就是言说读诵，那当然就是代表文字般若了，是借着这个意义把这一段来说明是文字般若。好，回过来讲义1568页第二段是论实相般若。印顺导师在般若经讲记有提到三种般若：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文字般若就是用文字语言来描述记载这些般若法义的，般若经论这些是属于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呢，就是观察的智慧。那导师在般若经讲记里面对于观照般若还有细分般若是智慧，那有包括凡夫的智慧啦，还有外道的，还有二圣的，还有佛菩萨的智慧。那凡夫的文字就是文学啦，或者哲学、科学、艺术，这个也有智慧但是并不是我们般若经这里所要谈的观照般若。那外道他有谈持戒啦，谈禅定啦，等等，或者外道也有主张犯我等等之类的学说这个也不是我们般若经这里所要说的观照般若。而二圣他有无我无我所的智慧嘛那还没有像大圣般若所说的。那大圣般若所说的佛菩萨的观照般若呢， 它不但是无我我所，还有大悲，还有方便力，这些和合，这样观察的智慧称为观照般若。那实相，实相就是能所双亡啊，没有能观所观啊，这样的对立差别，那不可破不可坏。那这个地方很特殊啊，来论实相般若。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一段是在论实相般若呢？有几个地方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啊。在讲义的1569页，脚注187，吉藏大师的大品经译述，这边有提到天主云，天主就是释迦梵音，说一切皆无受相，无受相就是没有依处了，没有依止处。第二，因破神力名实相般若。那这个其实如果依吉藏大师的科判，那是我们讲义的1569页的第二，从这边开始。一切法皆无受处，何以故言是佛神力，从这边开始来论诸法实相。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在1570页的讲义，脚注194，吉藏大师的大品经译述提到，当何处求以下是第三段，名观照般若，即是正名求学论云。这论云是大智度论的话啊，大智度论有提到，上来因佛神力说般若相，这个就是上一段谈实相般若。那本来释迦梵音告诉须菩提是谁的神力那来让他说般若呢是不是须菩提你的神力让舍利弗说如果要求般若当于须菩提品中求呢那须菩提说并不是我的神力啦，那么是谁的神力呢？他说是佛的神力那是借着这个佛的神力一个印字，然后下面来说一切法都没有依止处了那你怎么可以说依止佛的神力来说般若呢？因为这样来破除依止处，这个是实相般若。所以在1570页脚注194这边就谈上正名求实相，就是上一段破除依止佛的神力来说般若，这一段这是在说诸实相般若。那么今正名求实相，即发正观。我们求实相发正观，这个地方就是观照般若的了。那观照般若就是讲义的最下面本文观照般若，执名不即不离诸法求，求般若。所以在讲义1571页第一行，菩萨摩萨般若波罗蜜当于何处求，这个地方的般若波罗蜜呢就是实相般若了。就是我们要求实相般若，从什么地方求？那如果依照吉藏大师的解释，就是说今正名求实相，上面已经谈完实相般若嘛，那我现在要求实相，那我要求实相来观察，就引发正观。所以脚注194这里就是说，求实相即发正观，故是观照般若。那我们要求般若观般若，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吉藏大师这里说，然习一切观才是正观。习一切求 那才是正求。所以说我们虽然是要求实相，要观实相，但是不能说有所求或有所观，从这个意义来说，这是观照般若。好，那关于实相般若的地方，我们很快的再稍微复习一下哈。讲义1569页，那须菩提他说，并不是依止我的神力来说般若，而是由于佛的神力。这时候第四就说了哈，一切法都没有依止处了，那你怎么可以说有佛的神力被你所依止来说般若呢？离无受处如来不可得，离如如来不可得。那什么是无受处？我们上一次有稍微提过哈，在讲义1574页中间第一说的刮胡一，诸法实相亦名无受亦名如。所以无受那就是诸法实相的意思，如也是诸法实相的别名啊。所以离开了诸法实相，那如来不可得。为什么？如来他是透彻体悟到诸法实相才成为如来的嘛，对不对？你离开了诸法实相，那怎么可以得如来呢？离如如来不可得啊，如来也是体悟到真如法性，透彻了解啊，那才是如来。那你离开了这真如法性，当然如来也不可得啊。那无受处相还有第二个意思哈，在讲义1575页倒数第二行，诸法实相有两种说啊，第一个是诸法相毕竟空，所以诸法实相的无受相就是毕竟空相的啊。所以我们归纳一下，无受相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诸法实相，第二个就是毕竟空啊。那如也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诸法实相啊，第二个呢，在1575页这里说，二者有人言毕竟空，可说可是故非实。有人说了哈，毕竟空这个还是可以显示可以言说，还不是究竟的真实，所以要破除这对毕竟空这样的执着啊，如涅槃相啊，不可是不可说，这才名为真实。所以如的第二家解释就是破毕竟空啊，不可是不可说，那才是如啊。好，那我们回过来看1569页，四体完音说一切法都是没有依止处嘛，那你为什么说依止佛的神力来说般若？如果离开了毕竟空，离开了诸法实相如来不可得，离开了真如如来不可得了，那这个意思就是没有一个实在的如来可得了。如来跟诸法实相跟如它是不依不异。须菩提认可说如是如是，离开了无受处相如来不可得，离开了如那如来也不可得啊。无受处相中如来不可得，就毕竟空中如来不可得啊，真如当中如来不可得啊。下面广释啊，诸法如当中如来如不可得，如来如当中啊，那诸法如也不可得，就是诸法都是无自性的哈，没有一个实在的法或者真如啊有所得。再来，诸法法相中如来的法相不可得，如来的法相中啊色等诸法的法相也不可得。那如跟法相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后面论会解释啊。好，接着我们 再看1570页。无和善故五如来。第一个是从如来说，第二个从法相来谈。如来于色如中不和不善。再来，如来离色如也不和不善。所以说在色等真如当中，如来不可得，不和不善。不和不善就是不依不依啊。那另外一个地方讲，不和不善就是毕竟空意。如果说诸法毕竟空无所有的，那还有什么东西在和，什么东西在善呢？那瓜果二法相也是如此。如来于色等法相中是不和不善，离色等诸法的法相中也是不和不善。好，这结成如是等一切法中不和不善，就是一切法，比如说真如跟如来，诸法实相跟如来，那都是非即非离，不依不异，不合不善，都是毕竟空。能够了解这样子，那才是佛的神力啊。假说有佛的神力，可以依持，但是他其实是用无所受法故。对照玄奘大师的翻译，在脚注193，于一切法非即非离，就不依不依啦，不即不离。那不合不善，玄奘大师翻成非相应非不相应。如来神力为所依持，亦无依持为依持故。就是说虽然说假名，虚无理说假名依佛神力说般若，但是其实是没有一个实在的法或一个什么实在的神力可以作为你的依持，因为一切法无受，一切法没有依持故。好，这是在谈依着到底有没有佛的神力啦，有没有为依持的东西来说明，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可以依持，那也没有一个实在的如来可得，来说明实相般若，实相就空相。好，接着谈观照般若。1571页。那前面谈完实相，接着问那如果说要求实相来观，引发般若正观，所以底下就谈观照般若。不应色中求般若波罗蜜，也不应该离色等诸法来求般若波罗蜜。因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嘛，那这般若波罗蜜它其实就是体会一切诸法空相，体会一切诸法空相。所以空并不是离开一切法另外有一个空了。我们体会般若它也是了解诸法实相，并不是离开了诸法而另外有般若，所以这里说不即不离诸法。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与五蕴这一切法都是不合不善，无色无形无对，无对就是没有对爱了，一切都是无相。不只是五蕴啊，乃至一切种子中不应求般若波罗蜜，也不应离一切种子求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与一切种子，一切都是不合不善，无色无形无对，都是一相无相。虽然讲一相了，但是其实是无相，不要又执着有一个实在什么相。好，这个地方值得留意的，在经文的第三行，这里提到色受想行识啊，都是无色无形无对。那有人就在后面论就会提出一个问题， 如果般若它是心所法，它是智慧的心所，你说它没有色、没有形、没有对爱，这个可以说得过去啊。但是五蕴的色蕴，这个色法为什么可以说无形、没有对爱呢？好，这是一个问题。那这个我们到论那边再来提。好，底下说般若非即非离诸法，也非即非离如，非即非离法相。般若波罗蜜非即色，亦非离色，非即受想行识，也不是离受想行识，乃至非即一切种智，也不是离一切种智。这个是对于诸法来说，非即诸法，非即五蕴乃至一切种智等诸法，也非离五蕴乃至非离一切种智等诸法。再来，般若波罗蜜非即色如，亦非离色如，乃至非即一切种智如，非离一切种智如。色如就是色的真如啦，也就是色的实性，色的诸法实相的意思。那般若波罗蜜跟诸法的实相，它是非即非离啦。好，第三段，般若波罗蜜非色法，亦非离色法。罗什这里是翻成色法，但是如果说对照玄奘大师或者是前后文来看，这里其实是色法的意思，其实就是色法相，应该多一个相字，法相。这角注有说明，这般若波罗蜜非即是诸法的法相，也不能够离开诸法的法相。那为什么呢？这下面有说，乃至一切种子也是如此。何以故？我们看《瓜五二明理》，一切法皆无所有，不可得。一切法都是自性空，无所有，不可得。既然是自性空，无所有，不可得，那哪有什么法可以让你去相即或者是相离的呢？以无所有不可得故，所以般若波罗蜜非即色，亦非离色，非即色如，亦非离色如，非即色法性，或者是色法相，亦非离色法性，或者是色法相。法性跟法相有时候是通用啊，那性跟相在印光导师的《中观经论》那边有提出各种不同的讲法，有的相它是着重在外表，那性是着重在内在的实性。那但有时候法性跟法相它是通用的啦，其实在这个地方都是讲诸法实相。好，我们看论的解说。好，首先般若于何处求？第一段是谈文字般若。我们刚刚说过，这个地方舍利弗他回答当与须菩提所说品中求，这纯粹从文字般若来说的。那为什么提须菩提品所说呢？须菩提他乐说空，常善修习空。舍利弗虽然智慧第一，不过他没有那个嫉妒心啊，那阿罗汉都是无我执了嘛，没有我执我所执，又断法爱，所以他很客气，他说应当于须菩提品中求。好，万人就问你一个问题，佛处处说般若波罗蜜，那如果比须菩提所说啊，那是胜过千百万倍啊，乃至算术比所不能及啊，你为什么不说于佛品所说中求，却说于须菩提品所说中求呢？好，论主回答，试题反应他心里这样想，除了佛一人，那有谁能够善说般若呢？那般若因为 它是跟空相应，而且它需要有大悲相合才是大乘的般若嘛，哦。所以在41卷42卷那边有提到，佛为什么不亲自说般若，为什么不请大菩萨说般若，却请须菩提大阿罗汉说般若。那大阿罗汉也很多啦，为什么不请其他的舍利弗、目犍连，却请须菩提呢来说般若呢？那边提了两个理由啦，一个须菩提他是解空第一啦，那般若跟空相合，所以由他来说般若蛮合适的。第二个呢，须菩提他是无争三昧第一，那无争就是不会跟人家起争执争论，这个消极的意义啦，更积极的意义他是跟慈悲相应，都是悯念众生，所以他具备有慈悲有空，那来说般若这是蛮合适的。好，第二，如来随众生所理解所应得，那相应他的修行来说法。因为如来他可以观众生的各种不同的根基，可以契机不同的法门，所以这样来说般若呢，有时候说这个有时候说那个，那有的人当场听佛这样说他了解了，可是有的人呢，他一看为什么世尊对他讲这个，为他跟他讲那个，他就摸不着边际了，然后那到底什么是般若波罗蜜，分不清楚了，那所以那个底下才会提说，那就从须菩提品中比较明确，然后就你只要体悟到空，那就跟般若相应，所以这里提到的问了，就说为什么需要从须菩提品所说中求，而不于佛所说中求呢？因为佛说法无定性，没有定向，但随缘说法。所以我们看这一段，佛常一日一夜六时，我们现在是讲24小时啦，但是在印度啊，它是昼三时，夜三时，前夜、中夜、后夜啦，等等，它是六时，也就是无时不刻啦，都是以佛眼来观众生，无令不闻法故堕落。佛很慈悲啦，希望众生听法，不要因为没有听法而堕落。所以我们要经常的亲近三智士啊，多听闻佛法啊。那不只是听闻啊，那还要依法而行，要了解法义。那佛很慈悲，以佛眼观众生，不希望众生没有听闻佛法而堕落。所以随众生啊，他对应他所能理解的，或者是他可以适合得到的，或者适合修行的，来施给不同的法门。有时候说无常、苦、空、无我、如病、如庸，这个名为般若波罗蜜。那有时候分别诸法总相别相，知道什么是共相呢？比如说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是共相。那了解这个也是般若波罗蜜。那有时候说诸法因缘和合生，没有实在的作者、受者，没有知者、见者，就了解无自性啦，了解众生空，没有我，那我去除了，那就没有我所的执着，这个名为般若波罗蜜。这是谈众生空了，那有时候又说法空，有时候又说毕竟空，名为般若波罗蜜。因为佛这样随缘说法，有的不知道依哪一个来修了哈。是故不言佛所说品中求，就简单让大家有个依循。须菩提所说都是依着空，那依着空就可以证悟般若了。以下又提到，又第四心念， 不知何者定是般若定相。佛这样子随缘说法了，到底哪一个才是般若呢？他会起疑惑，所以来问啊、那这般若当于何处求？对，舍利弗这里提到了哈，须菩提常深入空啊，他所说的也都是趋向空啊，所说空也空，他这个空也不执着啊，空亦复空，是故言当于须菩提品中求啊。好，以上是谈文字般若啊，接着啊实相般若。释迦牟尼非常欢喜啊，赞叹须菩提说：“须菩提，您是大德了哈，你的神力甚大，可以为大家开示般若。”啊，须菩提很谦虚的说：“这个并不是我的神力啊，是佛的神力啊。”他很客气的说：“我是依止佛的神力，才有办法为大家开示般若啊。”释迦牟尼他就反难了哈，其实一切法皆无所受，就一切法都没有依止处了。这是在解释前面经文哦，一切法都没有依止处了，那你怎么可以说有佛的神力是为你所依止的呢？啊，若离无受相，无受相刚刚提到了啊，若离毕竟空或者离诸法实相，那如来不可得。离了真如，离了诸法实相，如来也不可得，因为如来是体悟真如，体悟诸法实相才成如来的嘛。啊，释迦梵音心里这样想啊，一切法无受相，一切法是空，是无依止处。无依止处其实就在解释无受相啊，没有依止处。那云何当言定有如来啊？如果如来都没有的话，那哪有如来的神力可言呢？啊，那你如果离开了无受相，就离开了毕竟空，离开诸法实相，如来也不可得。离开了如，离开了真如，那如来也不可得。啊，好，那底下万问。因为经有提到离开了无受相如来不可得，离开了如如来不可得，所以万人就问啊，那无受相与如有什么不同吗？啊，这里有两说。第一个认为无受相跟如是一样的，它都是诸法实相的别名啊。那第二说就是在1575页，我们看科判啊，无受相与如别异。有人认为无受相就是毕竟空，不过它是可说可视可言啊。那如呢？他认为应该破毕竟空啊，破毕竟空，不可说不可言，那才是如，就像涅槃那样啊。好，这我们先提示一下，就是无受相跟如的不同啊，有两说。好，我们回过来看第一说啊，诸法实相一名无受，一名如。诸法中不可以执着啊，那就名为无受。那这个实相不能被诸系论所破坏啊，所以名为真如。那么现在如来空中不可得，离开了空也不可得。须菩提赞然可啊，就赞成他的说法，说如是如是。须菩提广说其事，无受相中如来不可得，如相中如来不可得者啊。首先来解释什么是如来。大家认为什么是如来？大家一想到我的释迦如来啊，就想到佛嘛，对不对？其实值得留意的，这个如来呢，当然有时候指佛，有时候也指众生，有时候是我的别名啊。这个地方请留意。我们请看角注229，中论青木士有提到 我有种种名，我的别名，有时候提到我众生命者、受者、知者、见者等等很多嘛，这里提到啊，我名众生、人、天、如来，如来也是我的别名，这个地方提到，那导师注意到这一段话，所以在如来藏之研究导师就点了出来，如来在佛教中是佛的别名，解说为从如中来，从体悟真如而来，就是悟入真如而成佛的，是成如实道而来。不过在一般人来看，如来是众生的别名，所以说我有种种名，或名众生、人、天、如来等，这是引清牧师的话。换言之，底下这句要注意，如来就是我的别名。在世尊当时的印度宗教界，从生前到死后，从前生到后世，都认为有一生命的主体，这一生命的自体一般称之为我。那这我从前世来又到后世去，在生死中来来去去，生命自体呢却是如是如是，没有变异，这样的如如不变却又随缘而来而去，所以也称我为如来，或者说如去。也就是说这里的如来如去啊，就是在一般人有神我观念的人，他认为有个实在的我再来再去，所以也把如来当作我的别名。好，那大智论这里提到如来不可得的这个如来呢，他的意思是什么？或以佛名名为如来，或以众生名字名为如来。那什么是众生名如来？什么是佛名如来呢？众生名如来就是如先世来而后世亦如是去，有外人主张众生啦，有一个实在的我，从过去世而来，然后又到后世去，那这样的来来去去啦，一名如来，一名如去。如十四无记中说，死后如去者，唯有唯无，或者亦有亦无，或者是亦非有亦非无，就是死后啊，到底有没有实在的如来，有去无去啊？这是从众生来说啦啊。那佛对这些无记都不加以回答啊，因为怕那个一般人产生执着啊。那另外就是佛名如来啊，如定光佛等，这行六波罗蜜而成佛道。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啊，这是行六波罗蜜而成佛道了，这当然是佛啊，这名为如来。如定光佛，这就是燃灯佛了哈，他们有智慧，知道诸法真如是从真如中来，故名如来啊。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如是而来，故名如来。好，底下做个抉择。那么有地方说众生名如来，有说佛名如来。那这两种如来当中，这里所说的呢，是指佛如来，不是指众生如来啊。好，底下谈到因解佛如来无所有，就前面提到了无受处中如来不可得啊，那离毕竟空，离开了真如，如来不可得。所以如来不可得嘛，就是如来无所有不可得啊。那佛如来都无所有不可得了，何况是一切众生一切的法，那当然也是无所有不可得了啊。依照佛教的教义，当然是众生空啦，不管是凡夫啦啊，或者是圣者，没有一个实在的圣者，或者实在的佛，或者实在的凡夫。那谈法空，当然无蕴等空啦啊，一切种子也不应该执着，只自信实有了。无受即如来意如先说啊，如刚刚也提到，今 当更略说，无受相即就是空相，如来相都是空无所有。这样的无受相或者如相，无定性，就没有决定的自性，所以说无如来。好，第二说认为无受相跟如有不同。那诸法实相有两种说，第一个是诸法相毕竟空，也认为这毕竟空那就是实，那就是诸法实相。那第二个，有人言毕竟空，说前面说的毕竟空呢，这个还是可显示可言说了，还不是真正的实相，要像涅槃那样子不可视不可言说，那才是真实。所以这一家的讲法，无受相是毕竟空，那如呢，那就像涅槃那样不可视不可说，要破毕竟空的执着。于此二事，毕竟空中如来不可得，这就是讲无受相中如来不可得了。对照下一行，毕竟空即是无受相，也就是在讲那个无受相中如来不可得。那后半段呢，破毕竟空，实相有两种嘛，认为毕竟空还不是究竟真实，要破毕竟空，这样的无所事无所说的实相才是真实。所以这一家是主张破毕竟空，这样的如实相中如来亦不可得。那这样的破毕竟空的实相，那就是如，所以这是第二说了。从此以下广说二义，广说无受相，广说如。好，下面要解释诸法如中如来不可得，还有诸法法相中如来不可得。这个是在解释，我们对照一下回忆一下讲义1569页，1569页的经文括弧二广释，广释底下分成三段，对不对？第一个是诸法如中如来不可得了，第二是诸法法相中如来不可得，那么第三是无合无善故无如来，无合无善故如来不可得。好，那回过来1576页的讲义，就是要解释诸法如当中如来不可得。那诸法有哪些法呢？就包括五蕴啊，十二处十八界啦，乃至一切种智。所以首先总说于五蕴乃至一切种智中，你要求如来其实是不可得的。那如来都不可得了，那云何当有如来神力呢？如来都不可得了，那还有什么如来的神力可说呢？如来不可得，如上说。好，那为什么五蕴中求如来不可得？底下就以五求门来说明。什么是五求门？第一个是即五蕴并不就等于是如来。你说色受想行识就是如来吗？这是即蕴即我的想法。那么如果离开了五蕴有如来吗？也不能够有如来。再来，五蕴是在如来当中吗？也不是。那如来是在五蕴当中吗？也不是。这是不相在的。第三跟第四这是不相在。第五，那如来拥有五蕴吗？那底下 一一的考察，从五蕴跟如来的关系来考察，其实如来都不可得。好，底下我们看别事。首先观乎 A 提到即五众非是如来，为什么即五蕴不就等于是如来呢？我们看五蕴的特性，五蕴它是生灭无常，是苦空无我相。那一般所说的如来或者是我，那认为是一嘛，或者是常啊，是主宰啊，对我的观念呢，或对如来有这个特殊的意义。那如果五蕴就是如来的话，因为五蕴它是生灭嘛，会变坏，那这样的话五蕴就是如来或者五蕴就是我的话，那这样的如来或我那就会变成无常败坏。所以说如果五蕴就是如来的话，那如来亦应有生灭。复次，五蕴它是五个法嘛，那如来只是一个法，只是一个啊，如来只是一个，那五怎么会等于一呢？如果五就是一，那一也应该就是五了。那如果这样的话，世间法出世间法，一切就乱坏。如是种种因缘故，那即五蕴并不就是如来。那有人就转过来说啦，如果五蕴生灭不等于就是如来，那我离开五蕴是不是就如来呢？那这里提到啦，如果离开五蕴有如来的话，那我们想想看，五蕴是有包括色法跟心法，心所法，色受想行识。那么色法是物质啊，受想行识这是精神的啦。如果说如来离开了这五蕴，那代表这个如来也没有色，没有行色，也没有精神。那本来这个受想行识它可以认知嘛，对不对？借着眼可以看，有产生这个眼识啦，还有意可以看，可以有意识啦，等等的。那如果你离开了五蕴，那请问你这样的如来难道还能够看吗？他说离五蕴如果有如来，那你这个如来因为没有物质没有精神，那应该没有见没有闻没有觉没有知，就是没有见闻觉知的啦。因为离开了眼耳鼻舌身意，离开了那个眼识等等的，所以眼就不能见，耳不能闻，鼻舌身就不能觉，意也不能知啦。意不觉苦乐，为什么呢？知觉这是五蕴法，并不是如来的特性。好，那外人他不服气了，他就反问，他说如来，问曰如来他是用眼耳智慧等能够了别能够知见，有什么过失呢？万事主张说离开了五蕴的这个如来，这个如来他可以去使意去使唤，用眼啊用耳啊用智慧来见来闻来觉来知。那论主回答，能见的是眼啊，不是如来能见啊，你是用眼来见，所以能见其实是眼，并不是如来。若如来非见相，而是用眼才能见的话，那么当还没有去取色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它是用眼？也可以用耳来见呢，那其实用耳是不能见的。好，外人又问，如来用智慧分别能知，前面是谈到用眼来见，用耳来听，那这边又说到如来 他也可以用智慧分别能够知道、哦、这是眼才能够见，其他耳鼻舌不能够见，以是故用眼来见而不取于根、哦、好，论主回答，知亦如眼过，知它其实是世运、哦、是世运五蕴的相，它不是如来啊。如果用知，用智慧分别知的、哦、用知来知道眼，那请问你了，你又用什么东西来知道这个知呢？嗯，好，也就是说这里也提到啊，有人认为用眼能够见色，那有人反问他啦，你怎么知道你用的是眼还是耳？他说有一个智慧知啊、哦、能够分别，诶这个时候要看哦，所以要用眼啊、哦、那有人再继续问啊，那你这个知从何而来啊、哦、你什么东西来知道你这个知判断的是正确不正确呢啊、哦、底下又问啊、哦、如来用知来知眼，然后再用眼来见色啊，但是问题来了啦，如果你是如来来用知，那请问这个如来啊，如果欲知如来以何得知，你如来来使用知，知再来用眼，眼再来知色，那如来是谁能够知道你有这个如来呢？啊，如果还有一个如来来知如来，那后面又有一个如来如来如来，那无穷后退的嘛，这个在论法他们这无穷后退的过失是大家共许的，不要犯这个错误。那他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以如来后面还有个如来来知这个如来，而是这个如来本身就有知的相，知的特性，他外人是这样子。那论主就抓住他的把柄了，他说知相知中住，就是你具有知的特性，那应该在知当中表现出来嘛。体相用这个分不开的啦，你有那个相有那个用，那离不开这个体啦。那你如果说如来有知，那如来就是知相咯。那如来有知的话，我们来请问你，这个知经常在知吗？这个知是常还是无常？知是无常的。那你如来如果是知相，那如来就是无常的啦。如果是无常，那就变坏断灭，就没有后世了。好，所以论主啊抓住他的把柄。如果你离开了五蕴有如来的话，那会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因为五蕴它有物质有精神，你离开了物质精神，请问你这如来是什么？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哦、那你怎么见闻觉知呢？这是一个问题。那你如果说如来本身就能够知，那知是无常啊，对不对？这个相不能够离开这个体啊、哦、那代表说知相那就是无常，那你这如来有知相，那如来就是变成无常了、哦、这跟他原来想象的如来是一啊是常就矛盾的了。好，另外复次，离五众有如来者，如来应是常。离开了五蕴，如果如来，那如来应是常。这样的常如虚空相，不应变异，受苦受乐。这样的常，这样的如来就没有戏服，没有解脱啊，会有这样的过失。那其实以众生，如果如来是众生的别名的话，那是看修行嘛，对不对？你如果说有智慧啊，它是可以解脱的啦。啊，那没有修行啊，有贪嗔痴，不了解诸法实相，那当然是有戏服的啦。啊，破意故。 五众不在如来中，如来不在五众中，亦非如来有五众。这个是最后的三求，因为五蕴在如来当中，或如来在五蕴当中，这个代表五蕴跟如来这是别义的了。别义的话才会有什么在什么当中嘛，对不对？或者说如来有五众，比如说像比丘拥有钵，这个是完全别义的话才有才办法谈拥有嘛，对不对？所以这些如果在义离五蕴如来不可得这边能够通达的话，那也能够了解五众不在如来当中，如来不在五众当中，也了解如来不拥有五蕴啊。问曰：因以五众因缘故有如来啊，如来啦，或者是众生啦，那是五蕴因缘假合而有啊。那如果没有五蕴的话，就没有如来。答曰：如果以五蕴的因缘而有如来的话，那么如来就没有自性啊。不只是如来没有自性啊，五蕴也是因缘合而有啊，它也是无自性。如果自性不可得，那么 他性也不可得了啊。若无自性，何得从他性生？因为他性对他来说还是自啊，对他本身来说也是自啊。而且这个他要相对另外一个自才有对立，才能够说他嘛啊。所以最后结于五众中五种求如来不可得。所以说没有一个实在的如来。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